耶稣，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起初"吧。神给我们这句话是要叫我们知道万物皆有开始啊，在起初以前没有宇宙、地球、天使、魔鬼、植物、动物、人类，这一切是不是都有开始？在起初之前是没有的啊，起初之前只有谁？只有神啊。只有神没有起初，没有开始，他也没有完结，他是永恒的吧？对吧？我们作为人，我们很难理解这个概念，因为我们人是不是受到时间这个维度的限制？我们总认为事情有开始有结束，啊，我们要理解神的时候就要跳出这个限制，神没有开始，没有完结，他是永恒的。在神在万物出现以先已经存在，他今天依然存在。并且将存在到永远吧。总结一下，神没有开始，也没有完结。人是不是要被生下来，并且是不是也要离开这个世界，对吧？人要生下来，人也要离世。好，我们下面再看神是三位一体的，这可能是在这个神学中大家最难理解的一个概念啊，也是最难解释的一个概念啊。我这个又显示 Zoom 在连接。显示 Zoom 连接中。对，我是在 Share Screen，可是我这个网络信号显示 Zoom 在连接中。我已经掉线了，对吧？对哦，我好像已经不在线上了。现在也没有吧。OK，好，
退出来，然后再进去。
好。对，我现在进来了。我现在。对，我这个大屏幕显示，哦，好了，P C C C，我想我应该进来了。好，我们回来了，对不对？好，我们说，在圣经说，《创世纪》1章26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大家是不是看到我们了？这是个复数还单数？复数。而在圣经的希伯来文中，这个神呢，它也是一个复数啊。大家看到问题没有？对吧？哎，他用的是复数的主语啊。神说："神和我们，这都是复数啊。我们说神是三位一体的，对吧？这个位指的是什么？位格，对吧？什么是位格？有情感、有意志的存在。我手里的这个触控笔是不是位格？它不是位格，因为它没有什么，没有情感，没有意志，对不对？桌子是不是位格？"不是啊，人是不是位格？是，人是有情感、有意志的存在吧？动物是不是位格？动物是的，有情感、有意志，对不对？机器人是不是位格？不是，它没有情感、没有意志，对不对？神是一个位格，它是一个有情感、有意志的存在吧？神是位格，对不对？但神有三个位格啊。对吧？三个位格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是不是列出了三个名字？三个位格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用三位一体来描述有三个位格的神。所以它的主语用的是什么？单数、复数？主语是用的复数， 好，继续往下看。可是创世纪一章一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是复数，创造它的谓语吧？创造是不是谓语？谓语是什么？单数，你看出问题没有？看没看出问题？英语比较熟悉的话，你就看到问题，对不对？我们正常的语法是 we are，它呢？we is，你看到问题没有？对不对？它神主语用的复数，谓语却用的单数啊，对不对？嘿嘿。好，我们都明白这个问题，我们就想下一个问题：创世纪是由谁写的？摩西，摩西是在哪里受的教育？埃及哪里？皇宫里。他会不会犯语法错误？他懂埃及文，还懂希腊文，他会不会因为文化水平不够犯了个语法错误，而且犯了好几次？不可能的，对不对？在圣灵的漠视下，他写出了《创世纪》啊，然后给了我们一个奇怪的语法 "we is"，那他想说明什么？对吧？我们后面会讲啊。他想，我们说神有三个位格，神是三位一体的，人呢，我们只有一个位格，一个存在吧。我们是人，人是一位一体的。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呐、啊。这个"是"是表示具有完全属性的意思啊，所以圣父是神，表示圣父具有完全神的属性吧，圣子也具有完全神的属性吧，圣灵也具有完全神的属性吧。所以说圣父是神，这个"圣"不是等于的意思啊。如果是等于，会产生什么问题？圣父等于神，圣子等于神，圣灵等于神。是不是圣父等于圣子等于圣灵，他们是一回事儿了，对吧？所以这个是我们说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这个谓语是表示它具有完全的神的属性，圣父具有神的属性，圣子具有神的属性，圣灵呢也具有神的属性吧？三位一体加起来构成神呐、啊。掌握到这个程度，大家就足够了，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啊。知道即可啊，我们后面会讲，纠结这个问题会产生一个后果啊，不要纠结这个问题。好，神的伟大超越我们的想象吧。三位一体这个概念不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啊，我们只可从神的话语中获悉一鳞半爪。这句话要记住啊，如果你试图解释它，你就怎么样？丧失理智，没有人能解释它。如果你试图否认它，你就丧失信仰。如果我们试图否认三位一体，神是三位一体的，我们在基督信仰的核心问题上就出现了问题了，对不对？对，我们在基督信仰的核心问题上就出现了问题，你就走向异端了啊，对吧？所以三位一体，你就记住它就够了，承认它就够了，不要试图解释它，不要试图否认它吧，到这个程度就够了，我们不再往下讲了。再往下讲，没有人讲得明白啊！我讲不明白，你们也听不明白，对吧？好，相信他，对不对？神在万有之前已经存在，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不需任何东西使他存活，对吧？我大概是讲到12点，对不对？12点啊，他不需要空气吧？他也不需要食物吧？他不需要喝水吧？他不需要阳光吧？他不用睡眠吧？他永不疲乏吧？他不口渴吧？他不饥饿吧？他不需要任何能源吧？所以神一无所缺，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而存活。以赛亚书40章28节，你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诗篇147篇5章5节，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智慧无法测度什么意思啊？神的智慧远远高于我们的智慧吧？神具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智慧吧？他需不需要别人教导他？ 告诉神该怎么做？不需要，他知道万事，他掌握所有的知识，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吧，对吧？神，我们的结论就是神无所不知。我们呢？我们可否不借着父母把我们生到世上，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不可能吧？我们不可能不借着父母把我们生到世上。我们还做婴孩时，可否不需要任何照顾而生存？不行。我们可否不需任何教育而获得知识？不行。我们的身体怎么样？我们可以多久不吃不喝仍然存活？吃饭，不吃饭可能能活几天，不喝水恐怕是比较困难吧，对吧？我们可以多久不呼吸却仍然存活？最多一两分钟吧。我不知道，我不懂，我不是学医的，我想坚持不了多久，是吧？几分钟的事儿吧，对吧？我们可以不眠不休多少天，却仍然可以保持理智。一天一夜不睡觉就受不了吧，对吧？我昨晚睡得不是很好，今天我就感觉理智不是很清醒了吧，对吧？我就感觉我理智不是很清醒了啊。好，我们可能在美国待久了，我们不知道在有些集权国家，他们审讯犯人一个方法是什么方法？不让你睡觉，在你面前放个台灯照着你吧，对吧？哎呀，国家名字我就不去提了啊，就是不让你睡觉，照着你两天两夜不睡觉你就受不了了吧？对吧？你就说拿一张白纸，我在底下签名，你们下面写什么都行，对不对？审讯人员就告诉你，你小看我们哦，对吧？我们要你自己亲自说出来，亲自写出来啊，对吧？我们要你亲自说出来，亲自写出来，我们想让你说的话吧，对吧？我应该经常接触一些社会阴暗面，我知道一些这些东西啊。好，我们可以暴露于太阳的紫外光下多久，却仍然存活？也不会很长时间，强的紫外线也不行吧，对吧？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依赖啊，神却不需要任何事物或人吧？神一无所缺，人是不是需要食物、水、空气、睡眠、光和保护？神无所不知，是不是人却需要学习？我们和神有巨大的差距啊。好，再说神是个灵，约翰福音4:24说神是灵。神有没有像人类、走兽、鸟类或爬虫有形质的身体？神本体没有，对吧？神也不需要住在地球上，但是神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有一个身体啊，对吧？这句话大家觉得说的对吗？对的啊，神本体是没有肉体的，但他有需要的话，他可以有，比如说他以人的形状是不是见到了亚伯拉罕？他可以的啊，他可以的。正因为他没有形体，所以他是不是没有身体上的需要？他是个灵，他没有肉体啊。神，总结一下，神是灵，没有形体，所以没有任何身体上的需要。而人是不是有形体，有身体上的需要？我们难以理解一位没有形质的大能者。我们要认识到神是个灵这一点吧。神是灵啊。神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动力、因果规律、能量，它不是这些东西，它是灵，它是三位一体，它是有思想、有位格、有意志的神，对不对？好，我们再说，神无时不刻无所不在啊。我们查考圣经就会发现，神无所不在的真理不断出现啊。他创造万物，充满了宇宙吧，他不需要附着于万物身上吧，他是创造者，与他的被造物截然不同吧。看一个例子，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时，我们是不是希望分身有术，可以同时出现的 A 点也是同时出现的 B 点吧？但是我们能做到吗？我们做不到。我们同一时刻是不是只能出现在同一个地方，对吧？而神呢，无时无刻无所不在。神在不在于我们现场？在不在？在，他在不在太阳上？在，他无所不在，对不对？人是不是受时空的限制？对吧？只有神才可以无时不刻无所不在，所以你可以找到一个神不存在的地方吗？你可以躲避神吗？ 我做了错事，神不知道，神也不在现场，这种情况会发生吗？不会，我犯了罪，神就在现场，他就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吧，对吧？神在无时不刻充满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做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啊，但他有时候选择不干预吧，他有时候选择干预，有时候选择不干预啊。好，只有神存在万有以前啊。只有神高于万有啊，神是这个世界上的主宰，并且是唯一的主宰啊。我们人不能够理解一位没有开始和没有终结的神吧？我们不能想象三位一体吧？我们不能明白那一无所缺者吧？我们对全知者是不是望尘莫及？我们也看不见圣灵，我们也不能体会何谓无时不刻无所不在吧？这些我们都不了解，所以我们只好承认有一位比万物都无限伟大，并在各方面超过我们的神吧。所以总结一下，神比万有重要，他是最高权威，人要服从于神的权威以下，要听命于神吧。在万有之前，神已经存在；在万有之前，神尚未存在，人尚未存在，人是被造的吧。这一点我们和神是截然差不同的啊。好，继续回来讲，我们刚才讲了 "we is"，那摩西想通过这个语法说明什么？"we" 是表示三位一体，有三个位格，对不对？"is" 呢？"we" 用单数，它想表示什么？神有几位？神只有一位，对吧？所以他用 "we" 与单数表示神只有一个。用主语复数表示神有三个位格，所以我们的神是三一真神吧？三个位格一个神，我说明白了吗？三个位格一个神。好，小测试啊，神有没有一个时刻不存在？没有，对吧？神需要什么来存活？依靠什么来存活？什么也不需要，对吧？神有身体吗？神的本体有身体吗？神本体没有，如果需要，它可以有，对不对？它本体是没有的。有几位神？一位神，对。独一真神的三个位格是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对。在地球、银河系或宇宙中，有没有一个隐蔽之处是神不存在的呢？没有，神充满万有吧。神是主宰是什么意思？神是创造者，神是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吧，对吧？好，我们讲第三课，灵体和路西弗从哪来的啊？好，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天使从何而来？撒旦从何而来？鬼魔从何而来？好，我们看神创造了所有的灵体啊，圣经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这些灵体，比如说灵、天使、基路伯、萨拉弗、主的使者、天君、掌权者、执政者、空中管辖者、星或晨星，圣经用了这些名词来形容灵体啊。所有的灵体皆同时被造，但圣经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何时造的吧？圣经只告诉我们这些有形的物质是何时造的吧？创世纪第一章是不是就说这些事情？他是说的有形的物质，包括人是何时被造。圣经没有告诉我们灵体何时被造。他们在太初，就是上帝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时，他们存在吗？他们不存在，他们不是永恒的啊，对吧？他们没有结束，但他们有开始。他们的生命不会结束，但他们有开始啊。在开始时，创世之前，他们并不存在。神创造他们，赐给他们生命吧。灵体是不是一个位格？回答我。是，有没有情感它？有没有意志？是不是个存在？那就是个位格，对吧？有情感，有意志，一个存在，它就是位格。神在创造灵体之时，有没有给他们有形质的身体？它是灵啊。所以它本质上没身体，但它可以有啊。如果需要的话，它可以有，它也可以附着在什么？ 人身上啊，它也可以附着在人身上，就是我们说，如果是魔鬼的话，就是被鬼附吧。哎，对，它可以有，它也可以附着在人身上。正因为他们没有血肉的灵体，他们是不是可以来往自如？对吧？灵体不可以像神一般无处不在啊，他们可能在同一时间只可出现在一个地方。这地方我用的是可能啊，因为圣经没有特别明确的说啊，他们可能只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一个地方，但他们移动速度相当快啊。灵体虽然没有像我们一样的身体，但他们如果需要，他们会以人或其他的样式向人显现。这个大家都同意，对不对？嗯。嗯哼，灵是三位一体吗？圣经并没有用"唯一"字来形容灵，所以我们相信灵可能不是三位一体的。三位一体只是神才具有的特点。是否是两位一体？我也不太清楚啊。我只能用三位一体来形容神。灵，我想不能用三位一体来形容它。我的理解啊，
那灵他们的身体从哪里来？
如果有必要，他可以有一个身体，因为灵必定他有大于人的能力，他有一定的能力，我是这么认为的。嗯，
显那它所显现是一个具体的实，是一个。当就是说，这个天使是服役的灵，这个灵显现的时候，他的人所看到的是，是一个具体的身体呢，还是只是一个视觉上的感受？
如果它是以灵的方式显现的，那我想人可能是看不见的。嗯，我想它可能啊，是一个有身体的方式来显示的，显现的。
就像约书亚也看到。对，就是说天使或者是主，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所当他们，所以他们有，就是说他们在执行神的这个给他们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像人，为了让我们有形体的人能看见，他们就会有一个身体。
我想可以这么解释。好，我们继续往下走啊。好，灵体是为了侍奉神而被造的啊，对吧？哎，神是造了灵体，是为了让他侍奉神，完成特定的目的啊。神最开始创造了完美的灵体啊，所有灵被造时都是没有犯罪的，都是完美的。被造时没有一个灵是邪恶或者不善良的啊，因为神不可能创造邪恶的东西吧？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一个全善的神，他会不会创造一个邪恶的东西？不会，他最开始创造的灵体都是良善的，都是好的，因为神本身是圣洁的，从神而出的一定是圣洁的。神主动所想、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是完全的，都是圣洁的，都是无罪的。所以，他最开始创造的这个灵体都是完美的天使啊。然后，神赋予灵体莫大的智慧和能力，天使具有极高的智慧，但他们不会像神一般的无所不知。天使的能力远超过我们。圣经说明，神赋予他们能力以实行神迹，但他们不及神的全能吧？神本身比一切的灵体更有智慧及更有能力。这是我们要牢记的啊，神永远能够战胜所有的灵体吧，对吧？哎，好，灵体数目有多少？对，启示录5章11节说，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就是不可胜数啊。好，最开始所有的灵体都有神，都与神一起住在天堂，那天堂在哪里呀？答案就在下面，我们不晓得天堂在哪里，对不对？他们当然不会在这地球上。圣经有多处提起它，天堂就是神的住处或者一种状态啊。圣经没有明说，它可能是个住处，也可能是处于一种状态啊，因为它是灵嘛，他们都是灵。最开始神和天使住在一起，它可能是一个住处，但也可能是一个状态。圣经没有给明确的答案。 好，再看路西佛在神面前本有的地位啊，神并没有刻板的创造了千篇一律所有相同的灵体啊，有些灵体比别的灵体更美丽、聪明和富有智慧，其中一个就是谁？路西弗，他是最伟大的天使。路西弗本身是晨星的意思啊。神差派路西弗在天堂担任要职，我们说他是天使长吧，他的职权高于其他的天使。然后以西结书28章14节称他为受高遮掩的基路伯，受高就是被神委任啊，被神委任。他像神别的被造物一般完美啊。后来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以西结书28章15节说，你就是撒旦啊，你从受路西弗，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也就是说在造的时候路西弗这个天使是怎么样的，是完全的，是没有犯罪的，是不邪恶的吧，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他后来他变了，对吧，他动用他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堕落了。看神怎么说，神创造了，看圣经怎么说，神创造了路西弗，并后赐他天使之首位，天使长，他理应爱神、顺服神和侍奉神。但是以西结书28章17节说，你因美丽心中怎么样，高傲，又因荣光，然后呢，败坏智慧，他怎么样？他堕落了吧？对吧，他想谋取和神同样的地位吧，因为他骄傲，是不是？然后路西弗图谋要向至高者，至高者指的谁？神。之后我就用这个他了啊，天使在叛变之后成为这个天使长，路西弗在叛变之后成为魔鬼之后成为撒旦之后，我的他就换成这个他了啊，这个他 是用来形容谁的？路西弗，魔鬼的啊。他要取代神的位分，要做万有的统治者吧。于是神手起作孽啊，作孽就是违反神，罪孽就是违反神的旨意，即做神认为不对的事情啊，就是违反神的旨意，做神认为不对的事情。既然路西弗被造时是完美的天使，他为何会叛变呢？圣经没有给我们直接的答案，却记载着很多神允许被造物使用自由意志去选择顺从神还是叛变神吧，背叛神吧。路西弗有没有自由意志？有。他能不能选择信靠神和背叛？他可以选择。和人怎么样？一样。撒旦和夏娃有没有能力去选择信靠？上帝给没给他自由意志去选择信靠或者背叛？上帝给他自由意志了，对吧？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存在，它是不可能体现爱的吧，对不对？上帝造了个机器人，给他设定的程序，这个机器人这个程序只能爱上帝，你能说这个机器人有自由意志吗？你能说他和上帝之间有真爱吗？没有，对吧？他是个机器人，他没有真爱，我设定他就是必须要这么做吧，对吧？没有选择，没有自由意志，也就谈不上爱吧，对吧？好，我们看路西佛说，我要升到，我要高举，我要坐在，我要升到，我要向那至高者。这说明路西佛是刻意的叛逆，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吧，他运用他的自由意志去选择背叛神吧。神没有将他的创造物，比如说天使和人，像机器人一般的程序化起来，神容让他们做出选择，是顺服还是不顺服神吧。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给了天使自由意志，他体现了他的爱吧，他没有把我们造成程序，造成机器人啊。好，在路西弗背叛之后，很多其他的天使是不是随从了路西弗叛变？所以圣经把他们称为魔鬼和他的使者吧。魔鬼就是路西弗，他的使者就是跟随他那些跟随者吧，叛变的天使有多少？大概1/3，对吧？1/3魔鬼叛变啊。在神面前没有隐秘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出乎神的意料。神是不是早看透了路西弗，知道他心高气傲，图谋取代创造者的位置吧？ 神也知道路西弗和他的党羽心中的不轨企图吧？神在事情未发生以前已经掌握事情的始终吗？神在我们未思想之前已经明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啊！神无所不在，神洞悉万有啊！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是不显出来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是不是参透万物？这句经文告诉我们，对吧？他知道一切啊，在神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神可不可能感到惊讶，说这个事情怎么是这样的，和我原先设想的不一样，会不会？会不会？不会。如果神感到惊讶，发现咦，不行啊，和我原想的不一样，这样的神还是全知全能的吗？他就不是全知全能的了。他对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掌握，这样的神你还信他干嘛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对不对？所以神是全知全能的，他对将来的一切事情都知道，都胸有成竹，都知道要发生什么吧，对吧？好，好，
就是神掌控一切，神创造一切。昨天讲，包括人得救不得救，都是神预先定好拣选的，神也不会惊讶，神也知道所有事情会怎么 play out， 就是会发生。那神为什么会愤怒呢？对人犯罪，这个愤怒就意味着就是说是他一种失望，那就是说还是有 surprise 在里边，我觉得，当然就是说神是万能的，不可能 surprise， 但就是他很失望，他有愤怒的时候，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神创造天使也好，创造人也好，假如说你说他不是靠一个程序来运作的，但神又是掌管一切的，就是他什么时候堕落，这是神掌控之中的，他不可能说他堕落的时候神没掌控，这跟那个昨天其实我们谈到的又有点矛盾了，假如说神不掌控那个时刻的话，所以这个天使堕落是不是照着一个程序运作下来，人的堕落是不是也是照神创造之后规定好的去堕落的？
这是个经典的神学问题啊，这个神学问题我们很难有特别准确的答案啊。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尝试着解答一下，我们说神是个位格，位格是不是就有情绪？对，神是位格，位格是情绪，那神也会愤怒，当他看到人做堕落的时候他当然会愤怒。这第一点。第二点是神在创世之初就已经知道一切了，就已经知道人会叛变，天使会叛变，那他为什么还要做这些事情，还要创造人类啊？对吧？这是个经典的答案，经典的问题。我们有个答案，就是神给我们人，神创造万物的中心是谁？是创造了谁？创造了人，对不对？万物的中心是人。那创造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神让我们在新天新地和他在一起，所以神给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最终预备的地方是新天新地，也就是天堂。但是在进入天堂之前，进入新天新地之前，神想让我们受训练，神想让我们得考验，神想让我们知道在世上的生活是怎样的，神想让我们心甘情愿的去在世上生活之后去信靠他，然后去进入天堂。所以地上这段时间是神训练我们的场所，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怎么样进入哪里？新天新地。所以神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入新天新地，在那之前我们要在地上接受一段时间的考验，包括撒旦的诱惑。
愤怒呢，这神既然神一切计划好的嘛，包括撒旦在这世上来诱惑我们堕落，这都神完全的计划，完美的计划，那他不会愤怒啊。
神的愤怒是体现了对什么的态度？罪。对，神的愤怒体现了对罪的态度。圣经告诉我们神愤怒，这表示神对罪是怎么样，是反对的，是不好的，所以他的愤怒体现了他对罪的态度，他的喜悦体现了他对那些非罪的愿意去信靠他人的态度。愤怒是态度的一个体现，我是这么认为的。大家有没有更好的解释？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
不光是有愤怒，还在旧约当中多次提到神后悔了。
OK，
也是同样的原因。我也想问，为什么神都知道也会是这样，为什么还要后悔呢？
后悔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中，它还有伤心的意思，对吧？所以如果把它理解成伤心，这句话就特别好理解了。神看到人的堕落，看到人犯罪，是不是体现了他对罪的态度？所以有这句情感的体现，对，所以有这个意思。当然了，也有一些别的解释，转回啊，那个解释要说起来要很长，我们就今天时间不太够，我们就不去讲那个解释，讲一个大家比较理解的可能的解释，就是后悔是神一个态度的体现，也是伤心的意思。
Acts 的话，意思就是说，他原来可以做，他可以处罚你，但是他心中那一份的爱，他没有处罚你，他希望你还有机会。
对，我觉得这个解释也很好。感谢啊。我们继续。好，我们说神废除了路西弗和他党羽，贵为神仆之职。凡神所想所行的，尽都公义啊。公义的神绝不会让不公义的啊，路西弗取代神的位置。神在圣怒之中就是义怒啊，神是义怒啊。我们很少有义怒啊，我们的愤怒往往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导致的啊。对方不听我的话，我是不是愤怒？对方不尊重我，我是不是愤怒？对吧？对方不把我当回事，我是不是愤怒？我们的愤怒往往和自我为中心有关啊。神的愤怒是义怒，因为这件事情和罪有关，所以神愤怒指的是义怒啊。我们可千万不能够说自己义怒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自我为中心导致的愤怒啊。我这句话大家想对不对？我们大多数时候生气都是自我为中心导致的啊，对吧？我们很少有义怒啊。好，神在愤怒之中废除了路西弗作为天使长的职位啊，同时废除了路西弗的所有党羽，革除了他们做天使的职分。圣经多处提及撒旦和他党羽在地上的活动，可是他们不再被称为神的仆人，因为他们是不是成为神的敌人了？对吧？但是撒旦仍可在天上见到神，但他不再居于天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不再享受和神完美的同在啊，是这个意思。他能见到神，哪里能证明这一点？他依然能见到神。哪本是约伯记，对不对？约伯记能证明他可以见到神，但他不再享受和神的同在，不再称为神的仆人啊。好，神怎么处罚路西弗和他的党羽？硫磺的火湖啊，神预备了一个永远且残酷的刑场，就是硫磺火湖。他要将路西弗和他的党羽送到硫磺火湖去接受永远的刑罚。马太福音把这描述为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这就是对魔鬼和他使者最终的惩罚。启示录也有同样的预言啊，说他们必扔在火湖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给他们预备的最终场所吧，对吧？神给人本来预备的是新天新地，可是人怎么样？人不去，人要凭着自由意志去寻找自己的生活吧。要让自己的眼睛明亮吧，要让自己有智慧吧，自己有智慧就是自己判断善恶啊，对吧？我要像神一样有智慧，他是表示我要自己判断善恶的标准，我不需要听神告诉我什么是绝对的善，绝对的恶吧。神是不是定下了绝对的善恶标准？举个例子，神说婚姻是由什么构成的？一男一女，性行为只能发生在什么情况内？一男一女的婚姻之内啊，这就是神定下的绝对真理吧？这个真理是永恒的。而我们怎么认为？40年前，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构成吧？而转眼间，今天我们就不这么认为了吧？对不对？你看我们的认为是不是相对的，始终在变吧？而神的标准呢，是绝对的，是亘古不变的吧？圣经从来没有改变过，圣经始终认为婚姻是由一男一女来构成，性行为只能发生在一男一女的婚姻之间吧？这是神的绝对的公义的标准，它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吧？而我们人说，我要像神一样有智慧，我要知道善恶，表示就是说，我不听那个永恒，那个绝对的真理，那个绝对的标准，我要怎么样？ 我要自己定标准，对不对？我要自己定善恶，我要自己定什么是智慧吧。这就是我要定善恶，我要知善恶，我的眼睛要明亮，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段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人是善的，人是善的，结果呢，他造成这个天使永远在火炉上，造成永远的恶。火不受苦吗？显然人间呢，我们基督徒现在要升天堂，那么一大部分没有信基督的人呢，就升不到天堂去。那么要做算罪也到火炉里去。那么这样子是不是就是说，他善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受了善，一部分人就进了罪了？那他这个创造天地的意义就是这样子吗？就是创造天地的意义，就是一部分人受罪，一部分人受善吗？这个就是善的表现，就是叫他到火屋里去也是善还是恶，就是说。
OK，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吧？神有个属性是不是公义？什么叫公义？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就得奖赏，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呢，就得惩罚。如果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和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都得到一样的结果，神是公义的吗 ？No， 大家能我。
你要公义就不能善，有善就不能公义。
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答案？我们
为什么这个神既是公义的，然后又是慈爱的？
其实我们几十年前这个学者，中国的学者，也教不出来的。实际上那个大学的地理性还早，那个他教不出来，比鲁迅还早的那个鲁迅的老孙子的。
这个问题很好，
好，我问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我不晓得要怎么问哈，那我试试看，就是说，我们说神是全能、全善、全知的神，那他为人，他的被造物啊，不，神的被造，我们是神的被造物。预备了救恩，那天使的叛逆他并没有预备救恩，那有一天天使会说，哎，你不公平啊，你对人物预备了救恩，为什么对天使没有救恩？那你就不是全善全全爱的神啊。
我明白你的问题。我的解答大概是这样的，大家看有没有道理啊。全善一定代表平等吗？每个都一样吗？不一样。一个公平的社会一定要多少男人当总统，也必须多少女人当总统吗？你们都不敢摇头，我触到一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对不对？一个公平的社会不需要50%的女人当总统，也要50%的男人当总统吧？对吧？一个家庭中父你妈妈能生孩子，男人也必须要生孩子吗？所以一个公平的社会并不代表人人都一样，人人都平等。所以上帝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最开始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存在物是不一样的。我想这并不妨碍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对。也就是说，我们在圣经中讲到男女关系的时候，我们有两大理论，一个是平等主义，还有一个呢，叫什么？叫互补主义。对吧？在教会里头有两种理论，一个是男弟兄和姊妹之间要绝对平等， 弟兄能当牧师，能当长老，姊妹也要当牧师，当长老。这个教会里有多少，历史上有多少弟兄当了长老，现在我们要平均一下，也要有多少姊妹当长老当牧师，这叫平等主义。还有一种叫什么？互补主义。互补主义就是说，我们通读圣经，我们发现神对男和女人的角色定义是不一样的。上帝定了在教会中一般来说应该由弟兄或者姊妹来当牧师当长老，上帝定的是主要由弟兄来 当长老当牧师吧。上帝定了在家里面是男人当头还是女人当头。我打算要离开你们教会了，对吧？上帝定了在一个家庭中是丈夫当头还是妻子当头。丈夫当头，那不公平吗？不平等吗？那我们男人我们女人也要当头。上帝没有这么说，上帝把教导的职能，把家里头当头的职能是不是付给了丈夫，让丈夫在带领家庭吧，对不对？所以说平等主义我想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符合圣经的原则。我想互补主义更加符合圣经原则。上帝创造了男人女人，上帝创造了各种被造物，赋予他们不同的家庭角色和社会的角色吧，在教会的角色吧，对不对？对吧？我们在家庭里头，我们有没有将来有没有发展的意义？上帝有没有让我们，你看在民主的社会，我们是不是要选总统选州长 选市长吧。在这个家庭中，上帝是不是没有让我们选举谁当父亲，选举谁当家里的头吧？上帝就命定谁当家里的头，父亲当家里的头，男人当家里的头吧。
那个 我就中断你这个地方，我就想联想得到，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家户户会感觉到，如果这个女的在家里面要是剩一点，甚至就是感觉像头的感觉的话，你看这个家庭的现状和那个按照神的旨意，男的是头，女的是是脖子，什么反正是，你会看这个家庭会不一样的。所以这就反映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善和恶、义等等等等。实际上我就从这些，就是说都是有一定的界限，并不是从这个角度也通，那个角度也通，不会的。
嗯，
这是我的理解。
嗯，
家庭这个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
如果每个家庭去看的话，如果女的在家里面，我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她做事情多或者唠叨这些东西，实际上我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的在家里面，她说话干什么都是以那种权威形式的，或者是以那个，这个家庭永远永远是充满着这种纷争的，不太平的。实际上
我觉得吧，我刚刚传道也有说，就是讲的是互补，我相信男生就是丈夫在家也是做头的，但是这也不代表就是贬低了女性，她没有那个的领，她在家里没有领袖的那个责任和义务，就是是互补的嘛。那男丈夫他所能做的东西他有限，那他可能就是，当然每个丈夫每个家里可能不一样，就他也有那种可能就是比较就是那种什么，就可能会有一些比较要强的丈夫吧，那他就权威性比较多，那这样的妻子可能在家里就没有
这个什么叫当头，什么叫这个从属的这个意思。比如说这个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的话，妻子点头了，然后这个丈夫呢，他对这个事情有意义，但是最终呢是按照妻子的意愿去行了，这就是刚才讲的哪个是头哪个是尾的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即使丈夫他有意义的话，他仍然是按照妻子的那个他的思路，或者是就以他的这个头去做了这件事情的话，这是在一件事情上。如果在家庭里面无数事情上，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如果总是以这条线下来的话，这个家庭这个女方在这个家庭里面她永远是头，就以这条线下在反映在各个方面的。
那这样的家这个家庭就没有爱呀， 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没有爱了。
你想的感觉是爱，实际上
好，我要请我们的这个对，把话筒都收掉了啊。我如果让大家继续谈下去，我们真的一块吃早饭了啊。哎，我们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争议，对吧？不同的弟兄姊妹之间会有不同的理解，年轻的姊妹和稍微年长的姊妹之间一定也有不同的理解。当了妈妈的姊妹和没有当妈妈的姊妹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吧，对吧？哎，我们尊重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想法，但是我们也要尊重圣经的原则。至于具体在实践中怎么操作，每个家庭是不是可能不太一样，对吧？哎，我们继续往下啊，否则的话要一块吃早饭，我得明天还能回家了啊。我们说路西弗和他的党羽痛恨神和神所喜爱的一切吧，比如说人吧，撒旦，路西弗现在就叫撒旦，就是敌人、对峙者、抵抗者或诬告者的意思啊。他的党羽称为鬼魔，撒旦是神的大敌，撒旦夜以继日的反抗神，意图阻碍神的工作，撒旦的鬼魔亦协助撒旦来对抗神。但是今天撒旦和他的党羽再也不能住在天上，新约中有多处经文记载撒旦和他的鬼魔在地上的恶行。约伯记记载了撒旦与神的对话，其中撒旦，约伯记说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吧，对吧？撒旦今天依然在地上横行啊。好，我们小结，在万有之前谁单独存在？神，对。万灵从何处而生？谁造的？神造的，对。神有没有造有血肉之躯的灵体？没有，他的本体是没有，但他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有啊，因为他的能力很大，对不对？神创造的灵体最开始是全都完美的，还是好坏掺杂的？最开始都是完美的，对吧？神为何要创造灵体？服务，对，为要做神的仆人吧。哎，灵体的数目为何？很多我们不知道，对吧？很多我不知道多少。神创造他们之时，他们居于何处？天上，和神在一起吧，享受天堂的意思就是享受和神完美的同在啊，可能是个地方，也可能是个状态，圣经没有明说。神创造的灵体中哪一位最聪明和最美丽？路西弗。神委派路西弗担任何职？天使长，对。路西弗随后做了何事？背叛神，对吧？阴谋好像神一样，并要夺取神的位置吧，对吧？谁遵从了路西弗的叛变？三分之一的天使，对吧？神知不知道路西弗和他党羽的阴谋？知道，对吧？不知道就不是神了啊。神做了何事对路西弗和他的党羽？废除了他，对啊，废除了他们在担任神仆人的职分吧。这些天使不再是神的仆人啊。神有没有任何他不能见、不能闻和不知晓的事儿？没有。神见察、听闻及洞悉万有吧。神为路西弗和他的党羽预备了何许刑场？硫磺火湖啊。如果人下地狱的话，那么人可能去的地方也差不多啊，可能也在这里啊。在那里人会遭受永远的苦难。一个可能的苦难就是在一个希腊神话叫西西弗斯啊，他每天干什么事儿？对，他每天是不是把一块大石头推上去，对吧？把一块大石头推到山顶上去吧。然后这个大石头呢又掉下来，然后呢他再推上去，再掉下来，再推上去，这样的生活是不是很痛苦？永远看不是持续一天哦，是怎么样持续到永远，他永远看不到任何结束的希望吧，对吧？他永远处在极度的痛苦中，看不到任何希望的痛苦中。我们人可能在地狱是不是干同样的事儿？对吧？永远在做这些事情啊。好，路西弗现在叫什么名字？撒旦，很好。撒旦他本身的意思是什么？敌人、抵挡者、诬告者、对峙者，是吧？撒旦的敌人是谁？他与谁为敌？神，对吧？哎，好，我们今天12:05，那我们结束在这里好不好？好，我们今天结束。结束祷告啊，好。啊，神，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经过主日学的学习，让我们一起聆听你的话语，求神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你的话语，也求给神给我们忍耐宽恕的力量，让我们对不同对圣经有不同看见的弟兄姊妹能够操练彼此相爱。我们知道你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中，这个群体的弟兄姊妹和我们如此的不同，那不是你的错误，那是你有意的选择。就让我们在一个群体中，让彼此有不同的神学观点、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受教育状态、不同的文化的弟兄姊妹一起操练彼此相爱。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定会按照你所喜悦的事情去操练彼此相爱。我们祷告奉你的名求，阿门。